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沙利亚六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要对京津访民下狠手了；第二个是北京通报中国尊撞击事件，刘某某验尸啊；第三个是香港所谓爱国立委酒驾撞车不顾而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香港警方6月29号拘捕了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立法会议员黄景辉。警方说，黄景辉驾驶私家车途经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区时，撞了两辆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但是事后没有停车报案，而是直接驾车返回了教职工宿舍。校园保安发现事故后报警，警方到现场调查，黄景辉才返回现场协助调查。警察调查后发现，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的黄景辉没有通过酒精测试，涉嫌酒后驾驶，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没有停车以及没有报案四项罪名，随后将他拘捕。黄景辉其后获准保释。事件发生后，黄景辉并没有主动公开相关的情况。7月1号上午，他仍然照常出席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回归庆祝活动，直到下午传媒曝光事件后，外界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黄景辉是北京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之后进入立法会，并且连续担任了两届议员。不过他在议会中的存在感不高，事件曝光之后，外界又发现2015年曾经有一名和他同名的这个人士也是因为酒驾被检控。明报就此向他查询，他说事件已经交给律师处理，不便回应，没有正面说明，那就是他了。如果不是他，他一定不承认。时事评论员李慧玲认为，黄景辉身为立法会议员，涉嫌酒驾，事后没有立即报警，也没有公开向立法会通报事件，令人质疑他是否隐瞒事实，规避责任，进一步的损害了香港立法会的形象，应该辞职。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7月2号共同举办2026台中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台中市长卢秀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及民进党立委何新存出席活动。古立言表示，无人机不仅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也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安全，并巩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认为台湾拥有优秀的人才、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熟的产业生态，具备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条件。美国则拥有庞大的国防需求、系统整合能力和研发的资源，可以协助台湾企业进入民主国家的市场。无人机产业正在为美国和台湾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双方合作有望进入白金时代。古立言还以乌克兰战争为例，他说无人机已经证明，即便面对实力明显占优的对手，防守方仍然能够借助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提升作战能力。他说对台湾来说，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就是把台湾打造成为一个由空中、水面、水下无人机组成的蜂巢。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台美可以共同合作，为台湾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江启臣则表示，美国硅谷赋予 AI 运算的大脑，台中赋予 AI 行动的能力，台中周边一小时之内就能找到所有关键的零部件，这条黄金纵谷有机会打造新的护国神山。台湾行政院今年6月通过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 那么规划从今年到2031年年底编列21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采购21万无人载具，强化不对称的战力，建立面对中国军事威胁时的分散式的防卫能力。不过国民党也提出总额上限2400亿无人机的法案，要求，但是他要求从年度总预算上列支啊，而不是以特别预算来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对民进党政府的预算处处进行阻击啊。台湾赖清德总统7月1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无人机建设已经刻不容缓，面对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台湾必须加快建立不对称的作战能力。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6月30号发布了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度公开财务披露报告，这份报告长达927页，报告显示，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川普及其家族从加密货币业务获得的收入达到1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魔银币啊，这个以及加密货币公司，这个叫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啊。数据显示，川普去年通过这个魔银币获得 6.36 亿美元的收入。魔银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的价值主要依赖市场情绪和投资需求。很多支持者购买魔银币，川普发行的魔银币，希望随着川普重返白宫，价格它的价值会持续上涨。但是加密货币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虽然少数早期投资者获得了巨额的收益，但是76万个持有这个川普魔银币的货币钱包出现亏损，76.4万啊都是亏钱的，就他的粉丝都在亏钱，只有川普是挣钱。与此同时，川普及其合作伙伴通过代币交易手续费和相关的收入获得了几亿美元的回报。财务披露文件还显示，川普从这家这个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获得了 7.99 亿美元的收入，尽管这家公司发行的加密货币的价格从高点下跌到现在已经跌掉了 80%， 但是川普家族他仍然可以从代币销售中直接抽取收益，因此就算是这个魔银币价格大幅下跌，川普本人仍然能够提前锁定他的利润。纽约时报指出，川普设计的加密货币商业模式，即使无论项目长期表现如何，他都能够持续获利，而普通投资者承担了价格波动的风险。除了加密货币，川普重返白宫之后，还通过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的商业合作获得了几亿美元的收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和第一任时和川普第一个任期承诺家人不进行海外商业活动不同，川普家族在他的第二个任期积极推动国际商业交易。报道还指出，在川普积累巨额加密财富的同时，川普政府也在调整监管的政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去年决定不再按照证券监管方式管理魔银币，随后川普政府推动稳定币的立法，并签署相关的法案，进一步的扩大稳定币在美国的应用。前金融监管官员批评说，这种做法加剧了利益冲突的争议。美国总统本人直接参与加密货币项目，同时又推动相关监管政策的调整，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进一步的模糊了公共权利和个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青海省海东市7月1号晚上发生一起皮卡车翻车事故啊，皮卡车上面有15个人，其中8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啊。 新华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7月1号的19点左右，就晚上7点，地点在海东市乐都区的寿乐镇李家台村的一条村道上。潇湘晨报报道说，李家台村有一名村民表示，车上的人都是本村的村民，事发前刚刚在农田劳作，坐车返回村里，这个村里有人承包了附近的农田种中草药，那农田需要除草，承包人就雇了一些村民去田里劳工务工，每天工资100块，安排车辆接送。村民说，这家农田距离村庄有1公里，平时呢往返这个去那边的人比较少，一般只有3-4个人。那么坐在皮卡车的驾驶室内，那最近农田作业增加了务工人员，结果呢就大家都在皮卡的后斗里。事故发生的路段是连接村庄和农田的机耕道啊，结果一下子翻下去，翻到这个水池里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一名男子7月1号中午12点在陕西西安的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坠亡。网上消息指出，死者是赛格商场的商户啊，叫陕西利和商贸公司的董事长严鹏。利和商贸是陕西省规模最大的这个运动品牌代理商之一。网络消息说，严鹏和赛格商场一直有纠纷。4年前，严鹏在赛格商场的门店参加商场的活动，因为店员为顾客拆分购物券下单，被赛格商场认定违规，罚款1145万，而且要求严鹏撤店。那么拆分购物券下单，原本只能用一次的优惠券，那么可以多次使用，可能够得到更多的优惠。那么之后4年，严鹏一直在找这个赛格商场沟通，但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网传的截图显示，严鹏曾经向赛格董事长赵贵发信息，认为商场的处罚不合理。那么他自己因为纠纷都患上了抑郁症。西安市雁塔区政府7月2号发通报，那么证实这个事件，他确认死者。通报还说，这个针对网络流传的赛格商场和商户之间的纠纷，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第六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通报，12名中国男子6月30号凌晨乘船偷渡进入澳大利亚。这艘船当天凌晨3点在昆士兰州的远北地区有个叫这个彭尼法瑟海滩登陆。这12名中国男子随后到海滩附近的韦伯镇，那么镇上的居民报警。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7月2号说，这12名中国男子已经离开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警方随后逮捕了34岁的台湾男子彭建文和一名30岁的中国男子，并以人口走私罪起诉两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有期徒刑20年。那么过去1年多，中国公民偷渡澳大利亚的案件明显增加，不过规模都不大。今年2月份，一艘七个外国人的船想偷渡进澳大利亚海域，其中4个人是中国人。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把船只拦截并且驱离。今年1月，印尼警方发现3名中国公民准备乘船偷渡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一起几事件都显示，现在开始蛇头准备把印尼作为一个中转站，开辟一条通过先到印尼再去澳大利亚的一个偷渡线路。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警方7月2号逮捕了7名中国人，指控这个团伙洗钱，把海外诈骗的赃款洗白成为正常的贸易收入，案值17.4万美元。 被捕的人员包括44岁的中国籍男子林军。日本警视厅认为林军是这个洗钱团伙的主要负责人。警方说这 17.4万美元来自一名美国的诈骗犯的受害者。赃款先是从美国汇到日本银行的账户，林军随后向银行谎称这笔钱是进口这个精密仪器出口的货款。那么除了这 17.4 亿美元，日本警视厅发现林军团伙控制的日本银行账户半年内总共收到了124万美元。警方怀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海外诈骗犯罪。日本警视厅正在追查资金来源，并调查是否还有更多的涉案人员。第八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测量船光阳号7月1号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洋调查。中国海警船先后四次通过无线电通讯要求光阳号停止调查并且离开。日本测量船回应说，我们进行的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且继续进行调查。光阳号当时所在的位置是距离钓鱼岛西北方向80公里。那么在此之前的6月30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另一艘测量船也被中国海警船要求停止调查。日本政府7月2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并且表示调查是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日方无法接受中方要求停止调查的要求啊行为啊。第九条新闻，美国商务部7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厂建设和仓储建设投资持续下降，显示过去几年由产业政策和疫情推动的建设热潮正在降温。数据显示美国工厂建设规模比2024年的高点下跌了大概 30%， 比过去一年下降了 20%。 那么过去几年在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推动下，美国大量的半导体工厂、电池工厂、电动车工厂、清洁能源项目，就是锂电池或者是这个太阳能板相继启动。那么制造业建设投资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那随着芯片法案支持的大型项目陆续完工，新增项目开始减少，工厂建设的活动也明显放缓。那与此同时，部分通胀削减法案支持的清洁能源项目因为成本上升、补贴前景变化以及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就开始取消、推迟或者是缩减规模。那么另外关税政策也推高了设备原材料跟供应链的成本，使得企业在扩建和新建工厂时更加谨慎。工厂建设放缓意味着建筑、机械设备、钢铁、水泥、工程服务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受影响，而且仓储建设也同样的在降温。数据显示经过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实际仓库建设投资已经降到了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和2023年的峰值相比，目前仓储建设规模累计下降了将近 40%， 过去一年下降了 10%。 分析认为这标志着疫情期间由电子商务带动的仓储扩张周期已经结束了。疫情期间网上购物快速成长，那么企业大规模的建设这个物流中心和仓库，满足商品配送的需求。但随着疫情的结束，消费者支出重新转向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商品消费迅速放缓。那企业现在的仓储能力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需求，新建仓库的动力明显的减弱。另外，美国高利率环境持续的推高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和融资成本，加上一部分地区仓库供应过剩、空置率上升，也遏制了新的仓库建设项目。不过呢，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制造业相关投资保持增长。疫情期间快速扩张的物流仓储建设进入了调整阶段。总的来看，美国过去几年 政策刺激因素推动的这个固定投资开始发生了，已经开始结束了。那新的建设啊，新的资本支出会更加谨慎，更有选择性啊。主要还是什么？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规模太大了，所以实际上这些调整会对经济有影响吗？会有影响，但是影响非常的小，因为它的占比不大。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2025财政年度的税收预计将超过84万亿日元，那么增幅达到 11.7%， 非常大，连续第六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日本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3月31号，日本财务省将会在7月3号，就是明天，公布这个正式的数据，差不多的啊。那么日本税收增加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企业业绩良好，那么2025财政年度企业所得税预计达到21万亿啊，同比增长 21% 啊，非常好，业绩非常好。第二个就是个人所得税25万亿，同比增长 18%。 第三是物价上涨和消费支撑影响啊，消费税26万亿，同比增长 4%。 共同社指出，日本税收连续多年增长显示财政收入改善趋势更加明显，随着税收超预期成为现实，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讨论进一步的升温，叫讲减税啊。第十一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7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月份出口额达到1022亿美元，同比增长 70%， 创下单月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国家单月出口超过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有谁呢？有德国，有中国，有美国，现在有韩国，厉害吧。韩国6月份大幅增长，主要是芯片出口强劲增长。韩国6月份芯片出口额达到448亿，同比增长2倍啊，那么第一次突破400亿美元，芯片光卖芯片就卖出400亿，那么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另外韩国6月份电脑出口额达到54亿，增长3倍啊，那么今年上半年韩国出口达到4967亿，将近5000亿，也是刷新最高纪录啊，所以韩国经济还是相当的蓬勃啊。第十二条新闻，世界银行7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去年人均国民收入 GNI 达到4850美元，高于2024年的4470美元，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4636美元的门槛，也高于2024年的4470美元。所以菲律宾从中低收入国家升级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啊，我们之前讲菲律宾是中等收入陷阱，哎，这就中等收入开始往外爬了啊。那么世界银行每年7月1号会根据上一年度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全球经济体进行分类啊，那么全球218个经济体被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个等级。那么世界银行指出，菲律宾升级为中高收入国家主要是因为经济扩张，持续的经济扩张。过去五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增长 5.8%。 世界银行说，菲律宾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多个产业而不是单一产业，反映菲律宾的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这次总共有5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国家升级为中高收入国家，除了菲律宾之外，还有越南、约旦、斯里兰卡、密克罗尼西亚啊。约旦跟越南比较醒目啊。这是第十三条新闻。 BBC 报道，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有一栋10层楼的公寓，7月1号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套这个 这个建筑物呢有80套公寓，住着200多名居民。火灾发生在当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那么浓烟滚滚，大火烧起来，浓烟滚滚，很多住户被困在家里，没办法从楼梯逃生。有目击者拍下了一个惊险的逃生过程，一个男子为了躲避浓烟，从自己家的阳台爬到墙的外面，由沿着墙的外，沿着外墙慢慢的移动，最后是从邻居家的窗户进去了。然后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在墙外架设绳梯，把受困的住户从外墙安全的转移出来。好，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北京公布中国尊撞击事件官方版本，刘某某验尸啊。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他的微信公众号7月2号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6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附近发生一轻型运动航空器，他连飞机都不讲啊，碰撞高层建筑啊，这个中心大厦也不讲，中国尊也不讲。接报后有关部门什么部门也不讲啊，立即展开调查处置工作啊，有关部门啊。然后13名伤员经救治无生命危险，其中一名已经出院。经查，涉事航空器为阿诺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注册号 B12PP 啊。航空器驾驶员刘某某，男，66岁，本市人，就北京人啊，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飞行运动飞行执照，2024年考取私用飞机执照。事发当日下午，刘某某在平谷区一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半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刘某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暗示他是自杀啊。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众安全案件。他能不说就不说啊，能不说的都不说。这个通报呢，它不是出于信息披露的目的，他是出于掩盖事件的需要啊。这个通告回避了三个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撞击的高层建筑是中信大厦，中国尊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物，中信大厦距离中南海7公里，这第一个。第二个， B12PP 固定翼飞机不是和大厦碰撞，它是径直朝着大厦故意撞击的，这第二个。第三个， B12PP 固定翼飞机飞进入北京市区后飞行了将近20分钟，15分钟到20分钟才撞上中心大厦。所以呢，基于上述三个故意掩盖的事实，我们还要选择相信这个刘某某的故事吗？啊，通告把66岁的刘某某说成是事故的主角啊，并且把他暗示因为失眠厌世自杀啊。当然这个性质是，然后呢，基于这个描述，事件的性质就是一起个体事件啊，没有社会性，也没有政治性。这就是这个通告要达到的主要的意图，但这个意图未必能够实现。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事发当晚在北京平谷区石佛寺机场目击警方正在搜查一辆汽车，然后一查，这辆汽车的车主就叫刘俊华。那推特随后就有网民把刘俊华和谁呢，和中信理财的一名高管 也叫刘俊华联系起来啊。然后呢，这个网上还消息说刘俊华因为保证金交易爆仓，一气之下开飞机撞中心大厦。网上还有一系列这个刘俊华躺在消防救护车上的一些图片，旁边有消防员啊，显然这是当天的照片啊，不可能那么快啊。那中信理财之后就接连发布这个女高管刘俊华的出席活动的文章、视频，还有发表的文章，试图来证明此刘俊华非彼刘俊华。而且呢，朝阳区的这个情况通报，所有的情况通报都要掩盖这个中信大厦、中信大厦的这个四个名字啊，中信这两个字啊，这个让人更加怀疑其中有诈啊。那么，《金融时报》当报道说 B-12PP 固定翼飞机撞上中信大厦之后，民航总局发布了针对休闲飞行的全国性禁令啊，禁止所有的飞行活动，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飞。那么另外彭博社报道说，事发当天因为一架轻型飞机横穿首都机场的进场通道，至少有两架飞机被迫终止着陆啊。那么这架轻型飞机就是 B-12PP 啊， B-12PP在撞上中信大厦之前，他横穿了首都机场的进场通道，差点和海南航空的 A330 客机相撞，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当时只有457米，很近啊，非常近。那么根据 Flight Radar 24的记录，海南航空 A330 客机在预定降落前几分钟终止下降，紧急爬升啊，紧急爬升一分钟之后，这 B-12PP 从海南航空客机的后面穿过，当时它的高度只有770米啊。朝阳区的通告当然没有通报交代所有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B-12PP 这架飞机在北京城飞了超过15分钟吧，那为什么没有被拦截？而且它分分钟会撞到中南海，北京市首都政治中心，空域管制非常的严格。中信大厦距离中南海只有7公里，中南海，习近平在那儿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没有交代啊，他连中信大厦他都要隐瞒，那这个当然要隐瞒一下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信访办、信访局。国家信访局6月25号在它的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这个办法呢总共有9条啊，新的规定从7月1号开始已经实施了。这个新的规定进一步的收紧了中国老百姓去北京上访的渠道。他明确要求信访人员啊，这个原则上按属地管理啊，分级负责的原则，你要逐级走访，严格禁止越级进京上访啊。根据规定，民众如果绕开地方层级，直接去北京的国家信访局或者是中央部委反映问题，你必须持有省级机关出具的正式文件，你没有正式的文件，国家信访局或者中央部委不予登记，并且引导返回属地啊，清楚了吧啊？你要是来提意见可以拿省级机关出具的正式文件我才接，否则不登记，登记都不登记。新的规定还明确，同一事项重复来访不再重复登记，就是你登记过了，你要再来登记呢就不登记了啊。对于合理诉求已经得到解决但仍然持续重复的进京上访的人员也不予登记，并且由相关部门协同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涉及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啥意思呢？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实行解访，那从这个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开始变成什么？变成公开的制度。胡锦涛时代呢，建立了一套信访工作一票否决制。这个一票否决制呢，去北京上访的人数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和地方官员升迁直接挂钩。所以结果这件事情，而且只要你这件事情没达标，你就以后就不用指望升官了。那这些地方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地方政府长期大量的投入财政跟维稳资源，一个是驻京解访，一个是半路解访、强制带回，甚至设立黑监狱等方式阻止访民进京。那么过去呢，中央政府在制度上他保留了进京上访的一个渠道，他把阻止访民进京的任务甩给地方政府，用一票否决制甩给地方政府，来让地方政府来承担。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扮演的是受理申诉的一方，地方政府就承担拦截跟维稳的角色。所以地方政府是个丑人，这其实是胡锦涛对地方政府的其中一个政治手段，控制地方政府，通过这种一票否决制度拿捏地方诸侯，因为他自己没有根基，他对付地方没什么办法，这就是拿捏地方政府的一个办法。那现在呢，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管理办法第一次用正式的文件的形式把逐级信访、限制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不予登记写入明确的制度。那以前是由地方政府暗中来执行的解访，由现在改为由中央政府公开接手并且制度化。那以前是地方政府要把访民拦在北京之外，甚至跑到北京城里去抓人。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中央政府直接通过制度设计把访民挡在北京外，或者从北京赶走。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定特别强调对滋事扰序、残访闹访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处理。啥意思呢？新的规定就是把信访问题进一步的从行政架构转向社会治安架构，也就是警察未来会在信访体系中扮演更加明确的角色。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访民，你跑到北京，去北京，你不仅要面对地方政府的解访，你还面对北京的警察公开的抓捕。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社会矛盾不断的累积啊。那么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紧张、企业又倒闭、失业又增加、老百姓收入又下降，那各种社会矛盾就不断的加剧，征地啊、拖欠工资啊、企业的欠款啊、金融暴雷啊、房地产烂尾啊，房钱烂尾这个得多少，社会矛盾大规模的爆发。所以地方信访的压力实际上一直在上升。那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的累积啊，那么之前呢，中央政府显然是不愿意继续维持原来地方政府负责解访、中央政府负责接访的一个这样的模式。他选择什么？亲自下场，中央政府亲自下场，通过制度手段直接限制访民进京，从源头来减少进入北京信访的人数。而这个转换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的一个变化。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两年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是 这个叫什么政策不出中南海。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意思是啥意思？胡锦涛没什么根基，所以他控制不了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政对策，他搞不定他们。搞不定他们呢，他用信访变成其中一个手段啊，控制地方的手段。那现在不同，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了一系列的制度上的改变，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手段就非常的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取消地税局之后，国税局全面的接管地方财税收入，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全部是由国税局先收，你甚至连社保都由国税局收，然后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而且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年10万亿。结果就是随着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一崩溃，地方财政一下子少掉了40%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就越来越大了，然后钱袋子又捏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是一头，所以中央政府拿捏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更多，而且有一个叫习近平上台之后，财政部推动一个叫财政直通车。财政直通车是啥意思？财政直通车就是原来的拨款是中央政府把转移支付拨给省政府，省政府再拨给县政府、市政府，转移支付这么拨，一层层拨。省政府会扒层皮啊，然后呢，省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现在不是，现在有个直通车，直通车是什么？省政府给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拨给省政府；市政府的转移支付跟县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直接拨给他。省政府控制不了下面有直接有，等于中央政府把省政府给架空了。所以实际上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手段越来越多，这几个就不依赖这个信访。那另外一方面，地方财政崩溃，中央财政吃紧，所以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提供的资源越来越有限，因为他自己都没钱。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越来越没办法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赶紧满足不了财政需要，那地方政府未必听你的。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央政府通过其他手段给地方政府提供支持，这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也就是说，信访制度从强调群众有地方说理，转向什么？转向强调群众必须在指定地方说理，理解吗？原来保留一个越级申诉的空间，现在直接严格的执行属地消化。那信访制度我们通常叫权力救济，权力救济的逻辑就转向了秩序控制的逻辑。所以你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种信访登记制度的调整，实际上是中央政府面对经济下行跟社会矛盾激化这个背景，对社会稳定体系进行一次重要的收缩啊。所以它是给什么？给地方政府减负。所以信访制度会越来越强调维稳和风险隔离，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所以未来中国的老百姓，你去北京上访寻求中央介入的空间基本上就没有。那么中国信访制度逐渐就回归到它最初的政治功能，维稳，不提供这个权力救济啊。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信访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谎骗局，它是一个巨大的制度性骗局。那么信访局的制度设计就是中央政府为普通的民众设立一条深渊渠道，它向中国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如果地方政府有问题，老百姓可以去北京告状， 中央会主持公道，他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印象。但其实现实是什么？信访局既没有调查权，也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司法裁决权，啥权都没有。信访局他既不能撤销地方政府的决定，也不能惩罚违法的官员，也不能制定强制地方政府纠正他的错误。所以信访所谓的材料，信访材料最终还是按照属地原则层层转回地方办理。那你就是说中国的访民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最终得到的结果就他送到信访局的材料重新转回了他们蒙受冤屈的地方政府手里。也就是说信访局不解决问题啊，他只是充当社会矛盾的一个缓冲器或者减压阀，他让老百姓相信制度内部有一条能够伸张正义的渠道，他把原本可能会演变成为公开对抗的社会矛盾重新吸纳回体制内部，避免这些社会矛盾指向中央政权本身，它是一个这样的设计。那新的规定表明中央政府已经不愿意继续维持这种政治幻觉，对于那些坚持去北京上访的人，等待他们的可能不再是接访人员，而是警察。所以中国的信访制度已经从一种安抚为主的维稳机制转变成为一种阻断和压制为主的维稳机制。所以当这些制度一方越来越没办法给大家幻觉，它只是阻止你提出问题，那你压制的社会矛盾它不会消失，它只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当信访制度发生这种级别的改变，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开始中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用这种虚假的方式忽悠你，那现在连忽悠都不忽悠了，那意味着啥？因为他忽悠不过来了，忽悠不过来，所谓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他忽悠都忽悠不过来的地步，那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压下去，问题会更严重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这个社会是非常奇怪的草台班子，所以中国社会的天灾人祸、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生离死别，这些悲剧极其频繁的发生，所有的媒体都不能报道。如果不得不被民众知晓后，中国媒体会出面粉饰太平，把悲剧写成某某人或者某某事件死伤失踪是应该活该的，因为这是千百年来难遇的，与共产党政策和社会体制无关。第二是把悲剧改编成为笑剧，天下还是太平的，都是共产党的功劳。情况，维稳已经成为控制，意味着连缓冲器都不要了。说得对，就是这样。一方面原因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会加剧地方对抗，说明一人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科技大跃进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彻底失灵，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关联。科技大跃进这个事儿跟一人体制我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关联啊。情况，台商今年前五月对外投资到中国的占比剩下了 0.86%， 那就是零了啊，86都不用了。商业周刊观察表示，台湾商业周刊观察表示，两岸经贸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甚至已经到达断裂的边缘，两岸分工时代已经过去，台湾经济成长换了新引擎，台湾经贸腹地不再限于太平洋，全球布局成为亚洲纳斯达克金融中心，成为下一个国家目标。全球布局成为亚洲 NASDAQ 金融中心成为下一个国家目标。 OK， 提问非常好奇你对 AI 产业未来的看法，你觉得它会帮助人类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吗？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人工智能现在是这样，我今天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是这样，他的观点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人工智能已经在削减职业岗位啊，因为有人工智能所以很多岗位就消失了。但是另外一些调查又发现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增加了新的岗位，那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同时都在发生。那它到底会怎么样？目前为止这篇报道的观点就是目前为止只是刚刚开始，所有的人都只是在适应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效率，目前还只是个效率工具，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改变经济、改变社会、改变整个运行的一个核心的平台，还没有出现，因为大家还在适应它，因为它而且它的本身变化非常的快，所以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测量它的工具都没有。纽约时报说我们现在连测量它的工具都没有，它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到底有什么后果，我们平时的调查工具、经济调查工具都没有效果，因为它太快了。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不用下那么急下结论，先看着呗，适应他们啊。观点，上一期节目中那个要旅游签到加拿大找雇主留下一定要慎重， 90% 没有可能，如果有人许诺大概率是个骗子。 OK， 情况回复昨天网友提问，现在加拿大不是很好润，因为大部分都是雇主驱动的项目，好多其实是花钱买工作的幌子而已，真正靠实力的 CEC FSW 分数都奇高无比，好多境内申请人因为分数不够都回国或者转战澳洲日本了，还有农村偏远项目也是大同小异。 OK， 慎重小心，搞清楚再做决定啊。观点，关于访民的问题，一，北京承载社会矛盾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二，地方和中央矛盾越来越大，通过这种手段为这个矛盾降压，第三，对地方权力是极大的放权，地方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越来越甚，这个制度直接表明地方可以肆意妄为。当初仅有的中央权力牵制已经荡然无存。 OK， 观点，很多民营企业不想行贿，但是体制逼你行贿，你不行贿就整你，所以你活不下去，去举报也没用，也活不下去，所以你只能被动的去行贿，然后出了事连着民企老板自己都倒霉。为什么会行贿呢？行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制度设计，就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是啥意思呢？国进民退就是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啊，政府空间越来越大，所以市场资源现在 80% 的市场资源都在政府手里，那现在是这个企业留给民营企业的市场空间不到 20%，啥概念呢？就是千军万马只有一个独木桥，那康庄大道全部都在政府手里，那你要不要做政府生意？你要一定要做政府生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要去接政府的单，你不行贿行吗？你不行贿你怎么拿得到单呢？拿不到单你就饿死呗，道理就是个道理啊。这跟行贿的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陷阱，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是个制度性的陷阱啊。 情况一个湖北的亲友离婚后财产纠纷，向县级初级法院起诉，初级法院法官涉嫌索贿未遂，在起诉方证据确凿、被诉方缺席的情况下，故意判起诉方败诉，起诉方上诉到中级法院，并向中级法院法官提交初级法院索贿未遂的证据，中级法院法官不仅故意继续错判，上诉方败诉，还对上诉方进行打击报复，诬陷上诉方虚假诉讼，要对上诉方进行刑事处罚。中国的司法黑暗，那是中国最黑的黑暗，是中国最黑的黑暗，没有之一。中国的这些法官，基本上不用审，啊，没有一个干净的，没有一个，啊，他们自己都知道。坐标北京，昨晚夜里12点多，听到门口来了两个派出所警察，叫住对门的一个女生，说她在抖音上发了什么评论，问她是不是有什么生活困难，或者是心理问题。心态问题，警察说评论中写有投毒、刀等关键词。听女生说这是一个抖音游戏，类似杀人狼、狼人杀，都是游戏里的名词，估计是触发了某种关键词机制，被监测到了。警告他以后不要发这样的评论，飞机撞，感觉有人要尿裤子了，连女生做个游戏都能上门警告，吓成什么呢？吓成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很脆弱，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个105周年党庆开成那样情况，深圳广州的70后80后都是看 TVB 日本动漫和电视剧长大的，我有孩子后都不让孩子看国内那些垃圾。我小时候新华书店都是日本漫画、英文杂志，几十年后反而越过越封闭了。是的。然后明线 Juliet， 谢谢啊，谢谢 Juliet 啊。我小学文凭，忙碌生计，充当人矿牛马，没有时间学习。去年这个月自学计算机翻墙出来，看了你的节目，彻底颠覆我的认知。曾经的我也是小粉红一个，如今活得极为痛苦。偶尔跟家人聊天中，我怪国家的领导和制度，才导致我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仅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现在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房租都交不起。他们就笑我说我没本事，还怪国家领导，简直是笑话。这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思维。什么思维？就是共产党装到你脑子里的思维啊。观点，我觉得这次信访政策的改变其实是某种微妙的政局变化的折射。信访制度在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地方官员的把柄，那么这次信访制度的改变其实是告诉地方官员不再收集你们把柄，这是一种示好，方向是这样。但是信访不是收集把柄，巡视是收集把柄啊。巡访、巡视制度，中纪委的巡视制度是抓把柄的，那抓得更准确啊，更可靠啊。信访抓把柄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拿捏，但是不一定是抓把柄。他因为有一个一票否决制在那儿，把柄是肯定有，地方政府的把柄那有的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来吗？那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商店呢现在在搞活动， 针对美国的网友，因为国庆，美国国庆，所以我们搞活动，买就送，所以有需要的网友去看看，谢谢啊。